然后我在晚上的话就是要带小孩，所以每次想参加都没参加成。很感恩这两个图片，就是我的一家，我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然后旁边这个的话是成都我们一个97岁的一个祖祖，他的爱也常常激励着我，是今年过的生日我们和他一起合照，这是我们一家人。那我是我名字叫做赵琪，我来自云南，我是云南人，然后我现在在成都，我在2009年的时候到成都来上的神学。其实我真正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在大理上了3年，然后又到成都来上了2年，我就在这边服侍，就没有回去，就因为我的丈夫因为婚姻的原因吧。然后其实更大的应该说是神的一个带领。然后我的丈夫是四川的藏族，感谢主。然后我就这样的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后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那我要分享一些就是我现在的一个事工。相信大家都看到过这个啊，神的心意是关乎全世界，关乎当中包括当中的每一个民族，就是万族万民万国万邦。但是我呢很亏欠，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传统的教会，也在传统的教会当中服侍，所以我虽然上了那么多年的培训神学，但是我没有上过宣教学，我也没有人给我讲过我要去宣教。所以在我的概念当中，好像宣教真的是特殊的人，还有爱其他族群。然后我也一直就觉得好像我的恩赐还有神给我的带领就是牧会，所以我也牧了牧会也7-8年10年吧，我就毕业就开始牧会。然后一直到去年也是一个神特别的机会，在去年的12月份，我第一次别人给我推荐了上把握时机的课程，然后就学到了这样一个内容，当时还是给我很多的神的恩典，让我一下子回过头来的时候想到我的所有的服侍婚姻家庭，原来是神早就计划和安排的。在18年底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我服侍的教会，离开了那个传统的教会体制内的教会。然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我没有参与服侍，没有参与全职的服侍，然后更多的是在家里，也是生了第二个小孩。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神对我一个特别的带领吧。其实这个圣经大家都知道，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以前我也没有上过宣教学，但是就是喜欢这个话，主的灵就是在我的身上，因为神用膏膏我，要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但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累，在服侍过程当中也受了很多伤害，当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得到益处。但是马太福音28:19-20，好像这节圣经是我常常讲给别人听的，然后我好像也是在为别人讲道啊，我也是在为别人读圣经。所以一直经历了很多的婚姻也好，侍奉也好，经历了很多的撕裂拉扯了过后呢，在去年真的神给我特别的这样一个恩待，所以呢我也再一次来证实这些经文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神就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侍奉的方向，也是跟这个族群有关，然后这些大概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把握时机的课程当中也说到，神给我们的是指南针，不是一个明确的地图。那你怎么去做呢？我当时也是在想，很想出去。我真的去年学了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是很想出去，但是神没有让我出去，反而神让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开展了这样一个事工。我没有出去，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接待的工作，就是在成都，有了一个爱心小家，就是在做接待，就是来到这个城市当中的人，大家看到特别的这个藏族人，那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也在做这样的服事，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希望与机遇是比 并存的。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啊、有不同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当中，来打工也好，来婚姻的关系过来也好，做生意工作或者是疾病过来的，那真的是神给我们开启了这样的一个事工。我和我的丈夫，我们全家人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侍奉，也同时让我重新审视了我以前的服侍吧，就是怎么样来履行这样一个大使命。我相信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是我走过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和大家来分享。所以也让我明白了，真的我们不是每天都只是读经祷告，只是读经祷告。以前我真的是很喜欢读经，很喜欢祷告，我也很喜欢追求生命，但是有些时候看到教会当中种种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自己还是挺苦恼的。所以也感谢主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开启。那么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真是希望坐在一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也是希望我们让这些未得之名，这些没有听到福音的这些族群，可以听到福音。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的丈夫这个族群，他自己的家人，我们的亲人，其实都还没有完全的还没有归向神。那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小家现在一个接待的一个小家。下面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这是成都肿瘤医院的一个标志，肿瘤医院外面的一个标志。我们的小家就在肿瘤医院的旁边。为什么当时我们想到这样一个事工呢？也是我们想到一个近邻宣教，近邻的这样一个跨文化事工。那这个事工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我也感谢主吧，在我和我的丈夫在成都的那么多年当中，其实我们虽然没有正式做这个施工，其实那么多年还是帮助了很多过来看病的人啊，也帮他们翻译，带他们到医院。所以神在今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吧，慢慢就开始着落这样的一个施工。真正的到七月份的时候，租了一个房子，就在肿瘤医院的隔壁。为什么要租在肿瘤医院隔壁呢？因为我们当中我也常常听到，也看到群里面大家在发肿瘤病人为他们带祷。因为肿瘤病人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马上出院离开医院或治好的，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去看到有很多西藏，还有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青海，还有这些地方过来的藏族人挺多的，他们来到这个肿瘤医院来治病，而且他们是要在周围租房子，因为大家知道化疗一个疗程之后要隔21天才开始第二个疗程，而且其中也会有放疗，放疗的话有可能他是门诊放疗，所以这些人他不可能回去，他就要租房子。那在医院隔壁的话，房子都是很贵的，一个单间可能很小很小的一间都要一两千一个月，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是他们语言也不通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的饮食，他们没有办法在医院里面吃那些东西，因为他们吃的饮食是酥油茶，大家知道，还有糌粑，还有他们的牦牛肉酥油，这些在医院都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要租房子，而且有一些可能是4-5个月有些是1年，都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肿瘤医院的隔壁就租了一套房子，就做这样的接待，可以帮助他们，也可以带他们看病语言不通的话，我们也可以请人翻译，或者是他们只懂一点点汉话，我们也会去医生那边帮医生翻译。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开始了我们这样一个侍奉。那这几个图片呢是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去看望他们，我们就去调他们，这些都是从西藏过来的，他们就在医院的隔壁租房子他们就喜欢藏族人，他们就喜欢和藏族人在一起，虽然他们不认识，但是他们来到这之后就认识了，就在一起喝茶呀这样的。然后我们去探访他们 的时候啊，他们也很开心很乐意的接待我们。就是这样子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开始了。这些也是让西藏那边过来的孩子，就是个缺氧的孩子，在这边也有人在做接待。在那边可能西藏那边的话，这些孩子缺氧有可能会残疾，有可能会夭折，有可能真的就活不下去，但是就把他们带到成都也来把他们抚养起来，然后这样子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族群。大家看到这个房间就是他们租的房间，我们当时去探访他们，就他们这么小小的一间，一天大概可能要100多块钱。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肿瘤病人的话，治疗这个费用都是很高的，一次放疗都要1-2千。而且每一个人可能化疗过后都有10-20次的这样的放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带他们到别的地方去认识，带他们坐地铁。然后紧接着的话，我们就开始了租了房子，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爱的弟兄姊妹，在做奉献。肿瘤医院隔壁的房子都挺贵的，所以我们就为了尽量的节约啊，少一些开支，所以很多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我们家弟兄自己在做的。然后这些就刷墙啊，和还有水龙头啊，或者什么小小的很小的事情都是基本上在做，就是为了节约这样的成本。包括我们去买来的这些床都是他们弟兄们在安装，可以在安装。这个就是我们接待的房间。这是我们接待的房间，这是上下床，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床，但是有四个床位，我们一共有四个房间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待16个人，当然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因为都是流动性的，平均的话，现在平均一天一磅左右吧，可以这样子，这是大厅。这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阳台，他们很多在租房子的人，他们每一个人就只有这样一个房间，根本大厅啊这些都可以隔做2-3间这样来接纳，为了赚钱嘛，所以他们就只能待在房间里，但是我们就大厅我们就很敞亮啊，大家可以一起活动。那这些床啊，棉絮啊，床上用品啊，所有这些费用都是我们认识了，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去分享啊，弟兄姊妹奉献来的钱，我们去买的这些，然后这是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刚最开始认识的一家，就是这个阿姨，还有这个哥哥，是我们最开始认识的一家。然后这一家呢，就是他们也是专门从国外过来，就是为了爱这个民族。在这个家，所以我们认识他们，我们小家这里刚刚开始还其实还没有什么都还没有弄好，因为这个阿姨她要回去了，所以我们就来送她，就邀请了这个家庭，他们有3个孩子啊，其实他们对这个民族的爱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激励吧，尤其是我的丈夫，因为他觉得人家不远千里过来爱我自己的民族，我自己更应该起来爱我的民族。所以真是神在彼此激励吧，借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在送他们，他们也很感恩，遇到我们也，他们自己也很感恩，然后他们自己也表示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感谢。我就要大概快一点了啊，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是帮助过的最开始的一个小病人，一个弟兄，他也是藏族，真是感谢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在这其中，我们全家人都帮助了他们，然后这里面都是参与一路过来的一些见证人，看到我们是怎么样来爱神，怎么样来爱这些弟兄姊妹，大家彼此一起的来扶持，这个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其实他是专门在他们那个藏族的房子建筑物上面画，专门画那个画的，所以他第二天要回去了，我们就邀请他给我们画了画，然后我们也为他们来祝福， 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害怕跟他们讲福音啊、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也想跟他们去祷告，我们都还是试着来。但是真是感谢主，接着我们家弟兄也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就一起做饭，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来说，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啊，他们就很愿意，然后而且特别的感动啊，然后神特别特别预备啊，就是尤其是在这其中的有一对夫妻，就是这个弟兄，这个老师啊，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有韩国的肢体去服侍过他们，所以当他这样分享出来的时候，哇，我们一下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就可以赶在他们面前啊，去继续唱诗歌，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啊，他们在忧愁的时候，甚至于他们也很感动，在最绝望的时候遇到我们啊，甚至于他都想好要怎么去自杀，怎么死，这样子都想好了。这些都是我们接待过，我们接待过的有和尚，有尼姑啊，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的然后他们很感谢，就用他们的哈达来献给我们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和他们一起。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出去关爱的一个肿瘤病人的家庭，他们也是非常贫困，其实就是一个在别人看来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我们去爱了他们，去帮助了他们，然后我们还带他们一起出去玩，我们带他们出去玩，因为他们在医院里面在了他们在医院在了，有些在了一二十天，有些在了一两个月，有些在了两三个月，他们本来就是高原上的。然后是喜欢是放牦牛啊，这些在草坪上的，所以当他们带他们去到公园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哇，他们就睡在草坪上啊，然后心情都好很多了，然后带他们一起这样的出去玩，然后这个是也是我们接待到的，这个是我的女儿，这个小男孩和我的女儿是差不多是同龄的，就是小我的女儿两天，这也是一个非常小的病人，但是他的腿已经截肢了，这是他第一次过生日，然后因为爸爸陪他过来，我们就陪他过来生日，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他们都非常的感动，在流泪然后这上面就是我分享的，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是这样的事情。那我在这其中还想最后再分享一点点，就是在和他们这样的一个接触当中，有一点是我们其他的民族我觉得是没有的，他们每次过来看病的至少都会有三个以上，三个人或者两个陪护陪一个病人过来或者是三个四个陪护陪一个病人过来，其实他们从西藏呀，从这周围出来到成都机票啊路费啊都挺贵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一起过来，我一开始也觉得他们一来就是一群，但是真是让我看到他们非常同心啊，而且他们非常愿意要来照顾要来看望不像我在这接触到其他的，尤其我们汉族，因为我在教会当中服侍很多老年人儿女都是请陪护请护工，但是他们不，他们甚至于没有不认识汉语不认识汉话的，他们可以请人过来翻译请一个人过来翻译。还有一个就是让我特别感动，他们请有一个一家人都不懂汉语，但是他们请了一个小和尚，这个小和尚来帮他们去照顾，在医院里面去照顾，因为只能一个陪护，因为疫情只能一个陪护一个病人，所以这个小和尚其实和这个病人非亲非故，但是他可以在里面照顾病人一个月帮他跑前跑后交费所有的事情，真是让我都觉得主啊，我自己真的是基督徒我都做不到，我都没有这样去做，所以在他们这样服侍当中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还有他们真的是亲朋好友啊家人啊一定要来，要给他们做补充营养啊陪伴啊，因为可能大家尤其西藏人他们就知道，如果不是大病的话他们不会出藏，就是不会出西藏的，那既然出了西藏可能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病，所以他们也非常的看重，这个是让我真是感受到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点，他们也非常团结非常同心如果一个亲人生病了，其他的亲人真的会纷纷的把钱拿出来然后让他们一起来治病，不像我们汉族人，尤其我经历到的 你生病了给别人借钱，别人想着我要不要借给你，借给你能不能还，人财两空。但是我发现他们没有，他们不会觉得我过去多一个人要多一颗多一些开支啊，多一些花销啊，我去又怎么样，我又不能给他治病，医生才能给他治病，这我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看到。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我们从他们的这样一个分享当中，平时和他们交流嘛，他们就讲他们在出来看病之前，一定先会去问活佛啊，问自己的问喇嘛呀，问自己信靠的那个大师哦，但是会告诉他们你们要到哪里去，要找谁，要怎么样，他们就非常听。还有只要是他们的活佛喇嘛告诉他们的话，你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他们一定会去遵守。哇，我就觉得在神面前我们非常羞愧，圣经上的话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一遍的讲，我们就是听不进去，甚至我的觉得惭愧。所以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很想和他们他们基本只吃牛肉，而且还只吃牦牛肉，其他的牛肉他们都觉得不好吃，吃不下去，不习惯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请他们来吃的时候，比如有些时候来了和尚啊、喇嘛呀或者是尼姑啊，他们又不吃荤，又只吃素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障碍，在语言啊、习俗啊各个方面所以就有些时候就只能迁就啊，偶尔的时候这样聚一次，或者是有人要出院了，我们就欢送他们。借着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和他们分享一些福音，分享一些短篇还有给他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祝福。他们遇到特别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们一起来祝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其实反而是造就了我自己。还有一个给我的挑战，就是因为以前我针对的都是已经有信仰的人，我在教会当中我是在做牧者，所以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除非就是慕道友最了不起就是慕道友了，就是很少去和那种陌生人完全不认识的人，甚至是跨文化的人去分享福音这个我刚开始从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开始这个服事的时候，给我就带了很多的挑战，因为我们刚开始别人不知道我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去找人，去叫人，去跟他们分享他们会怀疑我们是不是要搞传销的呀，或者是骗人的呀，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刚开始开不了口，然后真正的自己有很多障碍突不破然后慢慢的到现在，我们只要看到一个藏族的人，或者是看到穿着不管是和尚呀、尼姑啊，就觉得特别亲切，看到就想上去说话，看到就想上去说话，所以这个神也真的是在这其中来带领我们。那也要请大家，因为我分享的比较多了，后面我要请大家和我们为我们这样一个事工来带到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收太多的费用，我们大家看到那个床位，我们是一个人一天收20块钱的水电费，其实其他就没有任何费用。他们一天三餐都要在那里做饭甚至有些时候如果住得多的话，就有3、4家、4、5家人今天我到小家去，他们还跟我讲，我们从10点钟就开始做饭，做到12点，一家一家排着来这样做饭。那其实就是要请大家继续为我们这样一个施工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这个爱心可以延续下去来祷告。一个是经费啊，求主来带领我们，因为那个房租费比较高，还有尤其成都在夏天的时候也比较热所以要空调啊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开支还有请大家为我们来代祷。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后续的事工也请弟兄姊妹来带到，因为我们接待到的人他们病好了，有一些人可能住了1个月、2个月3个月他回去了，他回去了之后他们都比较远，大部分都分布在西藏的各个城市，还有四川的各个城市，还有青海的各个城市，我们都有接待到。那我们是一个就是真的是渴望我们接待过的这些人呢， 就是我们把关系建立好了，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上帝这么一回事，那就是还需要有人继续的去做着后续的这样一个工作，去到他们当中，或者是去到他们那边，有对接的人，有对接的团队，过去做这样一个后续的事工，这个的话目前是我们还是比较欠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服事，一个就是我的丈夫和我们在做全职的服事，但是我们是算是义工吧，因为小家刚开始运行，也是各个方面都需要这样开支，所以也请大家来带导。然后还有两个姊妹是从东北过来的，也是他们教会给他们一点点补贴，其实全时间在服侍就我们四个人，有些时候我还要来带孩子啊，接孩子啊这样子，所以很高兴今天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像刚刚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分享的一样，这样一个平台把我们不同地方的肢体都拉在了一起。真的是，可能有些人现在你们在那边，可能现在是早上，我们是晚上，有人是下午，有人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分享。感谢主，我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吗？我做了祷告我就结束。谢谢。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感谢你，主啊，你的爱何等的奇妙，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也感谢你今天晚上透过这样的平台，主啊，让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见证，让我们可以一起的带到彼此的激励。主耶稣基督，你的心意，主啊，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真的不单单是藏族，还有太多太多的族群需要被人去领养，需要去关注，需要去爱，需要把你的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因为福音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主耶稣，很多人非常的虔诚，但是主啊，他们的方向错了，主啊，真的最终成为死亡之路。亲爱的主耶稣，你先爱了我们，先拣选了我们，我就求主耶稣基督你使用这些儿女，让我们能够打破自己的障碍，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到主啊你所要让我们到的人群当中。主耶稣，感谢你，求主你来建立你的手所做的工，愿你的每一个儿女所做的工都被你来建立，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孩子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我就分享到这里。